我们简单的再把第四颂、第五颂再看一下。第四颂是外人的反难，诸法如果无性，外人认为无性是都没有实体，没有法体。不过如果是中观所说的无性无自性的话，只是没有恒常不变性、独存性、主宰性。有时候中观说的有无跟外人说的有无不太一样，中观说的有是缘起假名有，而外人说的有经常认为是实有。中观说的无自性只是没有恒常性、独存性、主宰性，而外人认为无性以为就完全都没有。外人反难，如果诸法都没有实体的话，怎么会看到婴儿变成小孩、壮年、老年这种种变异呢？第五颂的后半，我们就姑且先把后半先谈。外人就说，如果这样的诸法没有自性，诸法无性，怎么会有变异呢？这个就是跟第四颂的第一句跟最后一句合起来看，如果诸法无性，云何有婴儿乃至老年这种种变异呢？这外人认为诸法应该有个法体呀，如果像使女的儿子都没有这个法体，怎么会有变异呢？因此应该有法体才对呀。而论主就说，如果诸法有自性，有自性就独一性，不带因缘，有恒常不变性，那怎么会有变异呢？好，接着第六颂，是法则无异，异法亦无异。这关键字是是法跟异法。是法的是是指是代名词，就是这个法，就是这个法，或者同一个法。异法是不同的法，同一个法不能说有变异，不同的两个法各有自性也不能说有变异。足壮不作老，老亦不作老，这个有版本上的差异，例如角注32，我们大正当的版本最后一句是老亦不作壮，不过如果对照梵文还有青木释，这个都是老亦不作老。壮不作老，这是在说明异法不同的两个法没有别异。老亦不作老，这个是对应第一句是法则无异，同样一个老它也没有别异。好，第七颂，若是法即是异，那汝应该就是若，如果就是这个法有变异的话，那汝应该就是若咯。前半颂在明不一，不是同一，后半颂在说明不一。如果离开了汝，另外有一个法，例如高丽菜啦等等，那怎么可能变成若呢？因此离开了汝想要成为若那也不可能，因此汝跟若其实说不一不对，说不一，说一不对，说一也不对。汝跟若的关系其实是非一非一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六颂导师的解说。再从前后的同义去观察，你说诸行 啊，这有违法有变异。那到底是说前后是同一个法，还是前后是不同的两个法？先审定你说变异到底是一法或者别异的两个法。好，底下分别说，如果就是这一法，既然是一个法，就不能说它有变异。如果要说有变异，那起初是这样，后来又改为那样。一法始终如一，永远保持它的自体而不失不变异，这怎么可以说变呢？如果同样一个法的话，始终如一，怎么会有变异呢？另外，假如说前后是不同的两个法，那也不能说有变异，因为这一法不是那一法，那一法又不是这一法，彼此各自独立，都保持它固有的自性。假是假，乙是乙，啊，这样子的话，两个独立不同的法，还说什么变异呢？所以说，异法亦无异，不同的法也没有变异。好，底下举例，老年跟壮年来说明。好，比喻不同的法无有异，如壮年有壮年的自体，要保持壮年的特色；老年有老年的自体，也保持老年的特色。那就是壮年是壮年，老年是老年，壮年他有自性，不能变作老年。这是比喻异法无有异。接着比喻事法无有异，就同样一个法也不能说有变异。老易不作老，流通本是老易不作壮，不过如果依嘉祥大师的中观论述及青木释，应该改正为老易不作老。意思是说老就是老，怎么可以说变异作老呢？这是比喻事法就是老，这同一个法它也没有变异的。第七颂先明不一，外人觉得同样这一法应该可以说有变异啊，本是一法，它起初是这样，后来变化又成为另外一个形态，这难道不是变异吗？论主说，在世俗假名上，谈蛋变成鸡，小孩变成老年，这是世俗假名上说。如果说他有真实自性，有一个实在的自性，不但圣意中不可得，连如幻的世俗也不容许这样的变异。例如牛乳的五味相生，五味就是乳、酪、生酥、熟酥跟醍醐，如以为就是牛乳自体，慢慢的变成酪，乳变成酪，那么牛乳应该就是酪咯，同样一个自体啊，但事实上牛乳要加上一番人工制炼，因缘和合才有酪，不是乳当下就是酪。酪的性质功用是与牛乳不同的，怎么以为就是牛乳的自体呢？因此是法不能够说即是义。如果这一法就是义的话，那乳应该就是酪咯。假如是同一个法，而事实上不是，乳 加上种种因缘和合才变成落。下半颂名不易，也不能说完全别异不相干的法可以成就落。离开了汝，更没有其他的法能够成为落。因为你拿高丽菜，那怎么可以成为落呢？那不成啊。因此也不能够离开了汝。汝是有种种因缘和合而有，这因缘和合有的汝本身无自性，与其他的因缘和合才成为落。在无自性的缘起中，落不就是汝？也不能说离开汝另外有落。不一不异，有汝也有落，表现着虚妄如幻的无常。因此汝跟落那是不一不异，这都是无自性，虚妄如幻如化。好，以上是破诸行有事，就外人执着这诸行的事。另外底下外人就希望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，他是对于空他执着实有了。因此底下破诸行空理。第八颂，若有不空法，则应有空法，实无不空法，哪里有空法。这第八颂跟第九颂是破实有论者的。好，首先外人难问，外人见论主否定他的自性，那觉得论主高扬一切法空，因此外人就反难说，你性空论者主张空，那就应该承认不空。如果没有不空的法，你观待什么而说空呢？因此在说空的当下，反而是成立诸法的不空了。那外人转个弯呢、好，你性空论者经常在谈一切法空，那你说的一切法空正好是衬托我的法不空，如果没有这个不空，你如何观待来说空呢？反之，如果否定自性的不空，如果否定了不空，那没有不空了，那你无从观待，就不能够成立一切法空了。因此外人认为，有我的不空，你观待这不空，才能够成立一切法空。因此外人主张有五蕴的有性显出无我的空性，这类似法有我无啊，五蕴的法是有，来显出我是空，一个有一个空，一个是法有，一个我是空。或者一真常大我的不空实有，显出世间虚妄的不实。一个是真常，一个是虚妄。真常的是实有不空，世间虚妄的是不实。或者依缘起的不空而显出法性的平等空性，一个是缘起，一个是法性，认为缘起是不空，而法性是空性。外人 他用这个来问难。你性空论者说空，正好其实是成立我的不空。而论主就针对这一点加以破斥。这些在论主看来，外人是不理解空义的。从空而显出诸法，或者从空来显示真实的有性，外人自然是执着为实有。即使是外人所说的空，也是有性的存在。他们认为空，其实外人是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性。因此在论主看来，总之外人你是想象一个不空的存在而后说空的。但中观的正义，经说一切法空，是从圣义观中体悟无分别的本性空寂，要我们理解一切法的本性是没有实在性，一切法的本性其实是无自性。所以在世俗名言中说一切法空，这不但不是观待不空法而说空，它并不是观待不空法从恒的方式来说空，不是。其实自性是本来就没有实体，自性本来就是空，并不是观待一个不空法才来说空的。所以说诸法空，例如说这里没有花瓶，这只不过是纠正别人的幻想与错觉，使他了解无瓶，既不是除去了实在的瓶而说无瓶，也不是说无瓶就有一个无瓶的实在体，都不是。讲这里没有花瓶，只不过是纠正别人的幻想错觉，并不是去肯定有一个无瓶的实在性，不是。所以外人你以为有一个实在的不空法，才有相待的空法，而且想到有实在的空法，这其实是完全颠倒了。因此论主说，我若承认有不空法，那也就应该有空法，可是实际上说来没有丝毫的不空法，哪里又显出有空法的真实性呢？因此论主所说的空，他不会去执着不空，也不会执着一个空的实在性。轻辩破唯识家的诸法空真实是有，因为唯识家谈空，它是空所显性，这个空在唯识家来讲，空所显的性还是有的。例如圆成实性这样的性是实有的。说众生只有我，佛就说无我；众生只实有，佛就说性空。你听说空，就以为有真实的普遍空性，那这不就堕在空见中吗？什么是空见？我们看一下角注49。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，提到 一切诸见以空得脱，一切任何的常见断见等等，萨迦耶见，种种邪见、边见，那必须用空来对治，才可以得到解脱。可是，如果对空又执着实有而起空见的话，那就很难对治了。譬如医师拿病来拿药来治病，而药在内，如果累积的太多，会产生副作用。这个药没有治病，却又产生了副作用。这样的话，病人可以得到痊愈吗？佛也世尊，这个药不出其病转征。同样的道理，一切诸见为空能灭，可是如果又起空见，诸佛也难以教化了。这空就像药，空来对治一切诸见这些病，但是不要再执着这个药了，这病一除，药不要再执着了。一般人以为性空者堕于空见，其实是相反的啦。见有空性真实者，那才是堕入空见呢。真正的性空者，有见空见都不会执着的。这一颂从否定不空法的存在，破除自性实空性实有，破除真实有的空性，也就是破除一个实在空性的妄执。第九颂显教义破，大圣说空法，这里的大圣就是佛，说空，他是为了让众生远离一切的执见、邪见、妄见。如果又执着有一个空，佛就难以教化了。我们先看外人的误解。本颂从两个意义来看，第一，空性实有论者想，纵使破除了相待有的空性，这里的空性是跟有相应待的，破除了相待一个有的空性，就是与实有对立的空性，这样的空性破除了，即使破除了，反而显出离有离无的绝对空性。这样子，圣意圣意的空性，哪里可以说没有？这是空性实有论者的看法。他破除了一个跟实有对立的空性，但是呢，他又显出离有离无的绝对空性。这样的绝对空性，它是圣意中的圣意空性。这种他们认为这样的圣意空性是实有的，但是论主其实不同意这样的看法。既然是空，那怎么还会有一个绝对的空性呢？怎么还会去执着有一个绝对的空性？不会的。另外，有所得的大圣学者想，经中既然到处说一切皆空，法性空，号称性空论者，那应该有空法呀。 哦，怎么会质疑？哪里有空法呢？应该有空法才对啊。哦，这是有所得的大乘学者怎么想。好，总之一个是执着，有一个圣意中的圣意空性，一个又执着，应该有空法。如果没有空法，怎么会号称性空论者呢？好，底下佛说空的本意是什么？这是需要解说佛说的意趣，才能够拯救他们对空见的执着。要知道大圣佛陀为什么说诸法性空，不是说宇宙万有的真实性是空，不是为了肯定有一个空，而是为了要我们离去种种错误的执见才说空。因此空也是假名啊，是为了去除种种错误的执着，假名说空。像有无生灭长断一意来去，这些执见的升起，就因为见有诸法的自性，因为有自性执着长断一意来去等，从根本的自性见中执着实有的我，或者从自性见中执着有实在的法。佛知道执着自性实有是流转生死的根本，流转生死的根本主要是无明啊，无明其实就是自性执。所以一缘起假名说一切法空，自性是出于导见，是自性本空的，本无所有的，所以说本性空寂。这用意所在其实是要我们远离诸见，远离种种错误的见解。假定不能理解佛说空的用意，又见有实在的普遍空性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诸佛也不能教化了。众生本来执着有，佛说空来对治教化众生。空本来是离开一切细论而不执着，你却要执着空，那还能教化吗？如果再为他说有，这只有是众生的老毛病啊，可以对治，但是却不能够使众生得到究竟解脱。因此他执着空，你再为他说有，这个没有效。你再说有，有是众生的老毛病啊，众生执着有，那就不能得解脱啊。因此不能够再为他说有。这如火一冒出来，我们用水来救，如果水中也有火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呢？佛弟子容易执着空，但是真正的性空者他是不会执着空的。圣意观中当然空也不可说不可着，在圣意观中有不执着，空也不能执着。离却了诸见的错误，世俗法中洞见诸法的因缘幻有，所以说一切法如幻如化。在无自性的缘起有中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。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幻听品甚至还这么讲，若当有法胜于涅槃者，如果有一个法 胜过涅槃的话，我说亦如幻如梦。所以在中观般若来说，涅槃也不是实有的，不能制作一个自性的涅槃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。生死涅槃即然都无自性，离一切细论而正见诸法实相。好，以上是观行品。我们看最后的科判，简单复习一下。第一颂到第七颂是破诸行有事，对有的执着。第八、第九是破外人对空执着，一个实在空的执着。第一颂是外人立，外人举佛说虚狂妄己相，一切有为法是虚狂妄取，是不真实的。那涅槃才是真实的法。外人就举佛说的虚狂妄取的有为法，想要成立有为法是有。而第二颂论主说佛说虚狂妄取，既然都是虚狂，那还有什么可取着的呢？其实佛说虚狂妄取，诸行妄取是虚狂，这个是为了显示空义，显示性空，而不是拿来成立有为法是有，其实是要显示空。第三颂，我们眼见诸法有变异的缘故，变异就是无常变化，就知道这些法是无自性。有自性的有法，有性的法是空，而无性法也是空，因为一切法空的缘故，一切法空的缘故，所以有性是不存在的，无性法也是不存在的。有性无性全部都是毕竟空。第四颂，外人就反难，如果诸法没有体性的话，那怎么婴儿会变成小孩，壮年老年会有这种种的变异呢？可见诸法应该有性，应该有自性，要不然怎么会有变化呢？第五颂，我们先看后半，把它看成是外人的见解。外人就直难，如果诸法是没有体性的话，怎么会有变异呢？配合第四颂，如果诸法没有体性，怎么会有婴儿、小孩、壮年、老年这种种变化呢？因此诸法应该是有性才对啊。好，第五颂，青木氏的前半，论主就质疑，如果诸法有自性的话，有自性那就有恒常不变性啊，不因待其他的因缘，那如果是这样，有自性是恒常不变性的话，怎么会有变异呢？用这个来破斥外人的执着。第六颂，好，你说有变异，姑且承认有变异，那么是同一法有变异，或者不同的法有变异呢？是法就是同一法，就是这个法。异法例如前后不同的两个法，不但 同一个法没有变异，不同的两个法也不能说有变异。例如壮年有壮年的自性，不能够变作老年。老它本身就是老了，它不会再变作老。因此是法或异法都没有别异性。第七颂，如果就是这个法，是法就是变异的话，那汝就应该就是若咯。但是其实那个汝它需要加上人工各种因缘，它才会成就若。因此并不是汝本身就等同是若，不是。这个在破不一底下这名不一底下名不异。那么如果离开了汝另外的东西难道能够成为若吗？也不成。因此汝跟若它是不一不异，彼此是无自性的因缘。第八颂第九颂是破斥外人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性。外人说你说一切法空，那正好衬托我的不空。如果没有我的不空，你怎么显示相待安立有一个法空呢？若有不空法，则应有空法。可是在论主来说根本没有有不空法，那哪里有空法？我说的空只不过是假名安立，是为了对峙有才假名安立说空。但是性空论者不会执着一个实在的空，既然不会执着一个实在的空，那更不会承认外人的不空。第九颂，佛说空的本意是为了让众生破除种种错误的见。那如果有执着有空见的话，是诸佛所无法教化的。好，这是第十三品观行品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四品观合品，请看讲义270页。合是合合或结合的意思。我们先看引言，第十三观行品之后紧接着说十四品的观合品，这是阿毗达摩的次第。舍利弗阿毗昙与世友的集论都是这样的次第。不过这个地方我们留意一下脚注二，舍利弗阿毗昙的第五品是行品，第六品是处，这里的处就是根、境、事三合合处。所以虽然讲处，其实跟合合有关系，就六根对六境六事合合而有处。因此舍利弗阿毗昙的次第跟中论的次第是一致的，先说行之后说处合。不过世友的集论，我们看脚注四，在卷六先谈更乐，更乐是处的翻译，就是先谈根境是合合处，第八卷才谈行。那这个次第就不一样了，它是先谈合之后再谈行。 跟中论，先谈行，之后再谈和，次第不太一样。因此在这边加注说明。好，第十三品观行品是总论，缘起有为的一切行，诸行无常，一切是有为生住灭。第十四观和品是说缘起中六处缘处的历程，就是有六根、六境、六识、和合还有处这个历程，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来取六境色声香味触法，和合而生六识，眼识、耳识那乃至意识，而根境识三者和合而生处。所以第十四品的和比较着重在六根、六境、六识的和合而生处。本来第六品观染，染者品，染就是贪，贪染，染者是贪者或者烦恼者，也曾谈到过和合。不过第六品它只在我与法的关系上说，我是染者，法就是染，染法跟染者，我与法的和合。而这一品第十四品所说的主要在根境识三和合处的和，更进一步说一切自性的和合不可能。先从根境识的和合来下手，最后谈一切自性法的和合其实都不可能。小圣学者说和合是佛所说过的，因为佛在经上明白的说六根、六境、六识三法和合而生六处，因处这里的处是认识的意思哦，不是只有身处哦，它是认识，因处而起感情，这里的感情是受了，有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这些情感。想象这是想运，意志，意志是思，特别是思心所的意志，等于因处而起受想思。这个如角柱七的刮胡二杂含三零六经第二行，眼跟色为缘而生眼识，而眼色眼识三和合而生处，处和合了，接着生受想思，受就导致这里所说的感情，想就是想象，想象它这个想有构思、架构，还有名言案例、取向等作用，思是有意志的作用。由此和合可以证明根境识三法是有的，如果没有根境识这三法怎么可以说和合呢？因此小圣学者他们成立有着根境识三法的和合，既然有着三法的和合，那么一切的有为法那一定可以成立为实有了，并且根境识和合有处，在缘起中为生死即 灭的转捩点。生死即是流转门啊，生死灭是还灭门。根深对境而认识，如果是错误的，就是产生无明处了，这个处是跟无明相应的话，那就会起烦恼而造业，就流转生死，有祸业苦。这是流转门生死即。如果根境式的认识是正确的，是明处跟智慧相应的认识，烦恼不起，不做非如理行，一切都是如理而行，所行的都是合法的，这样就可以得解脱。因此根境式和有处这样的认识，在诸行之中那是非常的重要。到底是明处或者无明处，对修行来讲那是流转跟幻灭的转捩点。所以在观行品之后，接着来讨论处合的必要性。谈和合，导师这里举了三类的和合，再加上外道的，那就有四类。如果以佛法来说，有人跟法的相合，例如染的法，还有染者的人，人与法的相合。有二和合事，这是根与境这两个和合，还有事。三和合处的和，这是根境事。三和合有处，有人法，人与法的和合，有根与境的和合，有根境事的和合。在印度的圣论诗有六句意，这六句如角注十一，他们主张有十德业由同意跟和合，就是这里的和合，在六句意有立一个和合句，有这个和合的原理。圣论又说，我意根尘和合，就有知产生，即主张在根尘和合，例如眼耳鼻舌身对色身香味触等和合的时候，这我就是神我，神我来操控一根，才有知识的产生。所以他们认为和合有这四种，一个是神我来操控一根，在根与尘和合的时候，那才有知识的产生。像这些实有论者所说的和合，有的以为实有自性者可以和合，例如有的主张有六根的实在自性，还有六尘的实在自性，还有六识的实在自性，各有自性再来谈和合。而有的以为有实在的和合性，例如圣论他们六句意就有一个和合，认为也有一个和合的这个理则，有实在的和合性。不过在中观看来，在正确的缘起观察下，根本就不成其为和合，所以要一一的击破它，才了解因缘和合的真意。好，这是 观和品。底下的正论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解说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。